在张謇的眼里，在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人士的眼里，还是认同袁世凯是一个建设人才，而革命党人在他们的眼里呢，只能承担破坏的任务，啊，就是承担推翻清政府的任务，但是建设一个新的中国，啊，推进教育的、文化的、经济的这些建设的时候，革命党不行，啊，这些人阅历少了，经验少了，对国内的情况不了解，在张謇看来是这样，甚至认为他们是一些少不更事的人，啊，所以在后来革命党和袁世凯的争夺中，张謇和立宪派的立场倾向袁世凯，而不是倾向革命党。张謇倾向袁世凯，另一位在海外流亡多年的梁启超，啊，立宪派的舆论骄子梁启超，也选择了支持袁世凯。而梁启超的支持袁世凯是更带有戏剧性。本来在1898年戊戌政变的时候，正是由于袁世凯的出卖，啊，才被保守派呢掌握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他们要进行一个另外一个推翻慈禧太后的政变的计划。因为袁世凯的出卖，导致了，或者说直接导致了戊戌六君子的牺牲和流血。所以这样呢，梁启超在相当的时间里对袁世凯是恨之入骨，这个恨就和张謇对袁世凯印象不好，可以说这个程度要深得多，要深得多。所以梁启超在晚清的很长时间，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争取推倒袁世凯。但是这个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以后，梁启超变了，啊，他放弃了他原来一直反对袁世凯的主张，啊，转而支持袁世凯，啊，因为在梁启超看来，啊，在这么一个政权顶格、社会动荡、人心啊鼎沸的这么一个时候，袁世凯才能够收拾这个残局。梁启超有这么个戏剧性的变化。那么这个时候这样呢，整个的立宪派新绅士们基本倾向支持袁世凯。立宪派这个人，这些人呢，是这样一个特点，他们自身呢很少说直接掌握军队啊，或者掌握有实力，他们是缺少实力的，但是他们在各个省有非常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的向背对于啊政治的变动有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革命党和袁世凯的这种矛盾冲突争斗中，立宪派们支持谁啊，谁就会取得胜利。所以立宪派张謇为代表的立宪派新绅士们的向背，有的时候在政治上甚至是有决定性的意义。第一轮在南北进行和谈的时候，南方提出了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呢是清政府退位是一个前提， 清政府必须退位啊，这个问题没有讨价还价，没有商量的余地啊。清政府退位了以后啊，那么如果袁世凯在这里边起了比较大的作用，那么可以推举袁世凯做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也就是接替孙中山来做这个临时大总统啊。那这个意见呢，主要是立宪派们大力支持的，当然革命党方面也没有完全反对，因为当时呢还是面临着很多复杂的形势，比如说列强虎视眈眈啊，可能瓜分中国的危险啊，时刻都存在。另外呢，袁世凯控御着北洋六镇新军，这是当时中国最有战斗力的最精锐的军队。那么如果南方不愿意进行和谈的话，真的打起来将来鹿死谁手还很难确定。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啊，经过南北双方的和谈，革命党让步了，同意清廷退位，退位之后推举袁世凯做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啊，那么这样南北方面达成了妥协，组成了新的一届政府啊。这些新的政府呢，孙中山辞职了，黄兴也辞去了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总长的职务啊，在北京组成新的政府。这个新的政府呢，包括了袁世凯的北洋系的人士，包括了革命党的人士，比如说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等等人都入阁啊，入内阁做了政府的啊高级的官员啊。另一方面呢，也包括了一些立宪派的人士。但是就在组成新政府之后不久，革命党和北洋派之间就发生了重要的矛盾。这个矛盾的焦点是围绕着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组织以后的正式的政府的问题。同盟会在宋教仁的组织下联合了几个小党，改组成为国民党。他们提出的要求就是要实行责任内阁，甚至是政党内阁，也就是哪一个党在国会选举中胜利，哪一个党就来组织这个政党内阁。那么行政的措施啊，行政的推进完全由这个政党内阁负责，总统只是名誉上的国家元首，但是不是负责实际的政务。袁世凯的北洋系坚决不能同意。在这个过程中呢，立宪派张謇他们选择了支持袁世凯。1912年的年底，1913年年年初，实行了国会的大选。在这个选举中，国民党获得了胜利，他在国会的参院和众院中都获得了有效的多数。那么这个时候呢，宋教仁就想组织成政党内阁啊。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这以后国民党被迫的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独裁的叫做二次革命。在二次革命中，立宪派们 他们选择了支持袁世凯。全国各地的商会啊，以及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多半都是支持袁世凯而反对国民党。这里边立宪派新绅士们的影响可以说是举足轻重，因为他们选择了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反对国民党的二次革命。所以袁世凯轻易地击败了国民党的这次所谓二次革命。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组织内阁。熊希龄也是张謇的朋友，熊希龄在维新运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运动的时候是湖南实务学堂的校长啊，在晚清的时候也是一位活跃的政治人物啊。熊希龄善于做实际的事情啊，这个时候被任命为国务总理，张謇担任工商总长，梁启超担任司法总长啊，另外一位接近立宪派的人士叫汪大燮，任教育总长。那么这些人呢，再加上任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自己，号称第一流人才的内阁。这是袁世凯的北洋系和立宪派可以说象征性的合作最好的时候。但是袁世凯对熊希龄、梁启超、张謇他们只是利用。在清末曾经非常积极地推动新政改革的袁世凯，这个时候呢他变了，他不是用这个难得的统一这么一个机会啊，这个时候而且西方列强呢正在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利用这个机会可以发展经济，增强国力。而袁世凯呢，是在他觉得完全控制了全国以后步步的推行帝制。本来一直是支持袁世凯的张謇，在袁世凯推行帝制的时候终于死亡。张謇的自定年谱里记载，他曾多次苦苦地劝袁世凯说不能搞的帝制，袁世凯不听。在大局无可挽回的情况下，张謇呢告假返回南方，然后坚决辞去了他内阁的职务，与袁世凯又一次脱离了关系。1915年12月20日，正在准备搞帝制的张謇啊，1915年12月20日，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帝制的袁世凯，封徐世昌、赵尔巽、李经熙、张謇叫做嵩山四友啊，说我搞了帝制以后，这几位呢可以不称臣。张謇不接受。张謇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实际上意味着立宪派人士对袁世凯态度的变化。我们前面说张謇的性格非常持重，他没有公开反袁，但是另一位曾经一度拥护袁世凯的梁启超啊，立宪派人士梁启超，则公开打起了反袁的大旗。大家都知道 梁启超的学生蔡锷直接在云南发起了护国运动和护国战争。这就意味着整个立宪派又一次和孙中山等他们革命党携手反对袁世凯，反对袁世凯的帝制。袁世凯在袁世凯在1916年6月6日病死，张謇当天就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这样写：“30年更世之才，3000年未有之慧，可以成第一流人，而足败于群小之手。为天之训敌五民乎？亦人之自为而已。”显然，张謇是在为袁世凯惋惜，并且把搞帝制的责任归于袁世凯左右怂恿他搞帝制的人士。袁世凯去世以后，张謇基本上不再过问全国的政治。好，我们关于张謇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